First Start 我们唱的几首歌，在我记忆的当中，好像帮我们带回的50年代的时候，50年代的弟兄姊妹很多已经过去了，但是神在所有的时间的里面，有很多弟兄们、弟兄姊妹们兴起来，在50年代的弟兄们实在是付上代价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你从那些诗歌里面，你可以留意到当时的弟兄们，他们的灵里面是何等的高昂，何等的释放。我们盼望主在我们中间能够兴起更多弟兄姊妹来跟得上过去弟兄们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在这如今这个属灵的混乱是这么明确、这么明显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让主得到我们，是按住他的心意来走完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这次特别从哥罗西书来寻找神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经过早上那个交通啊，弟兄姊妹都能够了解的，教会一直以来都是受到很多属灵混乱的书，到如今就是靠近主要再次回来的年日里面，这些的混乱是越来越宽广，也是越来越复杂，因此我们更加需要从主的话里面来学习，来扎根，持定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我们很清楚的来认定主是我们跟随的对象，主耶稣就是我们跟随的对象，我们很清楚的来选择跟上主要我们走的道路，就是根据神自己的话。我们实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这次我们一同来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在这次的令会里面我们只能够有五次的交通，我们没有可能将哥罗西书整卷的书来交通完，但是哥罗西书开始的那一部分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盼望主帮助我们这么重要的部分里面能够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掌握。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继续向前来交通。早上我们还没有交通完的话，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不会从第一节读起，我们从第三节开始来读。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视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哪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夫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像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用哥罗西书来保护他自己的教会。如果我们记得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看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头是会负身体的责任，头 也负责保护他自己的身体，因此当身体受到攻击的时候，头就要向身体说话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实在是不住地向教会说话，叫教会从主的话里面不迷失方向。不管在周围的环境、理论，或者甚至说是潮流的吹向，不住地冲击住神的教会，但是感谢主，主的话一直是保护着教会。我们留意到哥罗西书保罗他说了开头的一些话的之后，他就继续同神的儿女来说话。我相信弟兄姊妹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留意到一件事情，因为在第三节一开始我们马上就碰到一个祷告的对象的问题。当我们一看到这个祷告对象的问题，我们就会结出一个非常清楚的属灵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祷告是向着父神祷告。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向主耶稣来祷告，但是无论你是向着父或者是向着主来祷告，主耶稣自己的话非常清楚来向我们说明了一切祝福的源头都是从父那里开始的。父所显明的一切的丰盛乃是指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如果我们灵里面是比较敏感的，我们已经开始从这些字句里面接触到哥罗西书的信息了。在神的心思里面，他巴不得将他所有的完全的没有保留的赏赐给他的教会，给他的儿女们。特别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说出了这一点，因为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有一节的经文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的，应该是第二章的第八节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以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是神的心意，神将他自己所有的丰盛都放在他的儿子里面，然后透过他的儿子叫人得到救恩，不单单给人有救恩，并且在救恩的里面就带我们直接进到神所有的丰盛里面，叫神所有的丰盛也成为我们的所有。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第二章第九节那里所说的话，神将一切都摆在基督的里面。譬如说这个杯就是基督，如今神将他一切的丰盛都放在这个杯子里面，然后他又将我们也放进这个杯子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如果是将真理放进去的时候，弟兄姊妹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当然这个杯子不可以放进这个真理，但如果这个杯子就等于周围的太平洋的时候，和那里另外那一边的大西洋，如果将真理放进那些海洋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里外都是水。如果用香港人的话来说，就是里外都有水。香港人说到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理啊，你满了各样的丰富。弟兄姊妹，当你留意到神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将他一切的丰盛都放在他儿子里面，然后又将我们放进他儿子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了解到那个结局是什么？基督从父所领受的丰盛就成了我们的丰盛，因为我们和基督是完全的调和在一起，让基督所有的丰满来环绕着我们，也就是充满了我们。因此弟兄姊妹，当你们读到这一节的经文，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向着父神，因为当我们和神一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一切的恩典、怜悯、丰盛、荣耀、尊贵完完全全的就接到我们这一边来了。正如早上的时候我特别和弟兄姊妹提起到，神先预备好全地的环境，然后就把我们放进伊甸园里面，然后在那里宣告说，园中树上所有的一切果子你都可以吃。我们感谢赞美神， 正因为是如此，当我们的祖宗堕落了之后，我们又跟随我们的祖宗来走那一条背叛神的道路，神就用作他的儿子来预备这一个救恩，是将我们带回一个什么的地步，什么的情况里面呢？我们常常会想，我们落在永远的灭亡里面，救恩就将我们这个灭亡的结局来取消，这是我们的观念。因为那里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弟兄姊妹，几时当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来看到神的安排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清楚看到一点，神救赎的恩典不是将我们只是返回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步，他乃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心意和目的。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神是根据两个事实来安排他这个造人的计划。头一个就是神要将他的荣耀给人，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要用人来替他执行那个管理的权柄，就是神将他的所有毫无保留的放在他所造的人的里面。如果弟兄姊妹几次来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一定会读到读出这个结果。但是感谢主，尽管我们的祖宗是失去了这一切，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这一切，但是神的救赎就将我们带回到我们祖宗和我们所失去的。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书结注所说的那一段话，那里就说到神将福音给我们，在这个福音里面叫我们享用什么呢？我们要留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是叫我们得到存在天上的盼望。说到这个存在天上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所领会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会体会到神是在天上，那么在天上是谁掌管着天上的所有的呢？我们感谢主，是神自己。在福音，在这个救恩的里面，神就将我们放到天上的盼望里面。换句话来说，就是神成为我们自己的盼望。神自己成为我们的盼望，在具体上来说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神所有的就成为我们的所有，神的尊贵荣耀成为我们的尊贵和荣耀。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这个荣耀尊贵呢？我们怎样进到这个天上的盼望里面呢？乃是透过福音。那么福音是什么呢？感谢主，福音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那个救赎的恩典。那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一回事情呢？感谢神，神从来不将他在人中间要做的事是不清不楚的糊糊涂涂的就让他过去的。我们非常清楚的从主的话里面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福音是神的儿子所做成的，也只有神的儿子才有这个资格来做成这个福音。那么福音是什么一回事呢？福音不是叫我们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用以前的时候的人来说，就是不进地狱上天堂。常常我们将福音就误会了，以为就是不进地狱可以上天堂。弟兄姊妹，上天堂不进地狱不是福音，但是它是福音的结果，不是福音的本身。福音的本身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5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福音乃是神的儿子按住圣经所说的替我们死了，也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死、埋葬、复活就是福音的本身。神的儿子做成了这三件事，神就指出他儿子所做的来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接受神儿子所做的，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来认识神给我们的福音。今天我不是特别要提到福音的内容，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神透过福音在我们人中间所显出的那个功用。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这里说基督的福音传到哥罗西的时候，就给他们有天上的盼望。详细的内容我也不在这里提了。 我要和弟兄姊妹说到哥罗西书之那一个重要的部分，乃是福音的功用。除了福音带给我们一个结果，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事实之外，福音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有一个正常的调整，福音也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资格，可以配合神的计划来执行在宇宙的中间。哥罗西书并不是接触到这一部分的内容，它接触的是什么部分呢？乃是福音的广泛性，是说到福音的包括性。当我们一留意到福音的包括性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为什么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没有人可以找到另外的一条路可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留意第六节，这里说到福音的广泛性，则福音传到你们哪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弟兄姊妹，这是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留意的，福音是神为全地所预备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神预备这个福音不是为了全地的时候，那么人可以说神那里没有为我预备，所以人可以自己去找别的方法。但是现在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为了全地的，并且向全地来传扬出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地域的区别。弟兄姊妹，你留意到有一些宗教，他们有一些的风气，那个风气是什么？就是去朝圣。譬如说到回教，如果你在一生人的当中能够去到墨家，那么你的身价就高了很多了，你头上所戴的帽子的颜色也会改变了。如果你去到日本人那里去学柔道，人家一看你的腰带是什么颜色，就知道你是柔道什么级。所以如果你有去朝圣，在回教徒来说你是高人一等了。那是感谢主，他将这一个福音一打开的时候，很明显叫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不单单是给全地，并且这个福音将人当中所有的区别，譬如说种族、文化、国籍，这一切的区别、教育的程度、社会上的地位，全部都放在一边，根本就不计算这一个。所以我们留意，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并且结果增长，如同什么呢？如同在你们中间一样。是在哪里的事情如同在你们中间一样呢？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只要福音所达到的地方，所显出来的结果都和你们一样。弟兄姊妹，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在这一些的年间，我有很多机会和来自各处的地方的弟兄姊妹一同有敬拜，一同有服事，就给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什么印象呢？如同昨天晚上弟兄姊妹在这里擘饼纪念主，如果从外面来看，在我们中间有不同的种族，有不同文化的背景，有我们不同居留的地方，有我们不同人生的经历，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的面前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中间有这些的区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磨到一件的事实，就是我们是在主的里面，主的所有成为我们的所有，主所做的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享用。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主为我们预备这个福音的时候，他非常非常完整的将全地所有的人都放在里面。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来说，主啊，你并没有为我预备，所以我可以自己去找另外一个得救的方法。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注意，当彼得在那里宣告说从除他以外并无别的拯救的时候，彼得当时是抹到神的心思，因此在抵挡神的人的面前，他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来发表神在人当中所做成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然后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留意，我们留意到哥罗西这个地方是保罗没有到过的， 哥罗西的教会并不是保罗传福音所结的果子来的。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第二章第一节保罗就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期待。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哥罗西的教会也好，老底家的教会也好，在那一带地方信主的神的儿女是保罗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换句话说，这些教会并不是保罗传福音所结的果子。那么是谁所结的果子啊？除了以巴弗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们在这里这一带的地方有服侍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这一个地区里面，神的儿女并不是保罗传福音的结果。但是保罗在这里是交通了一点我们是不能忽略的，他就说你们所承受的和其他地方因助福音所承受的是完全一样的。还有还提及到你们所接受的那个福音也不因为将福音传递给你们的人是不相同，所以那个福音的果效就不相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我再读一遍，第六节，则福音传到你们哪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弟兄姊妹，我看到了，谁去传福音并不是一个问题，福音本身不受传福音的人的影响。这一带地方传福音的人基本上就是以巴弗，保罗并没有亲身到过那一带地方，但是保罗所传的和以巴弗所传的所带出来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让我们留意到了什么事情呢？不是传道的人去叫人得救。是什么叫人得救呢？是福音叫人得救。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常常将这件事情弄得很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读到哥林多前书，你就发现哥林多教会有一个现象，哥林多教会里面分成很多派的人，有一些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一些人又说我们是属阿波罗的，另外一些人说我们是属于彼得的，另外有一些人更加属灵，他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不像你们一样，十字架所钉死的是基督，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那一些人说，如果不是彼得传福音给你，你是不是可以得救啊？明明是彼得将你带到这个救恩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主人和仆人的地位调转了。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圣灵用作保罗在这里说到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传递福音的人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传什么福音。如果你传的那个福音是神的儿子钉死埋葬复活，那就不在乎你传的那一个人是谁。你在神面前所承受的那个祝福完完全全是一个样子一个模样的，不会说保罗所传福音的那一些得救的人他们在被提的时候是第一批人，那么那一些以为自己是属基督的他们会说啊，没有这件事。无论如何，被提的时候一定是我们这一些属基督的先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在哥林多前书那些说到他们是属基督的人，他们不是真正属基督的。如果他们真正知道什么是属基督的时候，他们不会说这些话的。如果他们真的属基督的时候，他们就晓得一切属基督的人都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他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主耶稣如果再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批人来见主的。弟兄姊妹，那就是一个宗派，这是分门别类。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件事情在主的眼中是被定罪的。但是感谢赞美主，在哥罗西书非常清楚叫我们看见，叫我们的得拯救的是福音，不是传福音的人。为什么是福音叫我们得到拯救呢？因为那个是基督所做成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根据基督而在神的面前蒙纪念。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当保罗交通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领会到在这里是确立了基督的地位，已经是确定了基督那个唯一的地位。 如果不是透过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姊妹，我们说感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有很多新的道理跑出来，不过我现在所举的例子已经不算是新的道理了。刚才 Francis 带我们唱一些50年代的诗歌，我现在所要说的是发生在50年代的事情，但是那一种的情形直到现在还存在，还没有过去，是什么一回事呢？弟兄姊妹，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给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如果你们奉我的名求父一些什么，父一定会得答应。同时主耶稣也说，你们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也一定会应允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按照神的话的教导，我们常常是奉主的名来祷告。哥罗西书也是一样，最后那里说到我们要常常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所以按住主的吩咐，我们每一次祷告完了都奉主的名。5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就发明了一些新的道理，但是这些新的道理又给几乎是一半的基督教的信徒来接受。他们怎样来说这件事情呢？他们说，主要我们在祷告里面学习同心合意，所以我们所有人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个祷告。弟兄姊妹，这句话实在非常的属灵，我们聚集在一起来祷告，但是我们是一个祷告。那么你怎么可以这么多人祷告会成为一个祷告呢？他们就说，在祷告里面每个人都祷告，但是你祷告完之后不需要奉主的名，一直等到最后面最后的，然后他才说奉主的名，那么我们整个的祷告就成为一个祷告。因为身体祷告完了就是我接上去，我祷告完了就阿周就接上去，阿周祷告完了方子就接上来，然后到那一边 Christopher， 然后一级下去，虽然很多人祷告，但是只是一个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很多地方弟兄姊妹有很多地方弟兄姊妹祷告之后，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祷告完了，他就停在那里。究竟他祷告完了之后完了没有呢？你不知道，你以为他祷告完了，他突然间又继续说下去。弟兄姊妹，我们说属灵的学习不是在形式上去注意的，特别说我们是一个祷告，但是我们怎样知道谁是最后的那一个祷告呢？譬如说我们现在开始祷告，我们请雷弟兄做接触的祷告，那么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合理，我们预先有一个安排，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忘记了是圣灵带领我们来祷告，是圣灵感动我们来祷告，而不是我们安排人按着这个次序一个一个，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祷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很慎重的回到神的话语来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好像很复杂的光景。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启示叫我们看见，一切只是单单的根据主的自己。我们从这些字句里面已经了解到神的心思了，但是保罗的交通不是停在这里，因为在人的心思里面，当你说出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如果比较斯文的他们会说为什么，比较粗鲁的他们会说你根据什么，你凭什么说只有这样才可以。弟兄姊妹，就是当时哥罗西教会难处的根源。因此当保罗继续交通下去的时候，他就带神的儿女进一步来注意什么呢？注意到我们是按住福音的果效来经历神，在经历神的过程里面，你就慢慢的对神的认识会有扩充，会有更多的认识，不单单在认识里面被提高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也是让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神所要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保罗在这里按着圣灵所说的话，在第九节保罗说，因为福音的果效在你们中间是这么明显的显出来，我不甘心你们只是停留在这一个地步，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去成长。所以第九节保罗怎样说呢？他说，因此我自从 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你们是按作神的旨意来生活，以致不会得罪神。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就经历到神在你们身上一切所做的，那么你就渐渐的多知道神。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第九节的话，这是说到两个的重点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对神所做的要有认识，我们要知道神究竟做什么，你要寻求，要知道神做的是什么，你就根据神所做的去生活，神所做的我们就跟住去做，神不要做的不做的我们就放在一边。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一些经历里面，我们更清楚的来认识神的自己，就是神的所事。所以那里说到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包括你认识神的所做的，你就渐渐的多知道神，你就认识神的所事，你明白到神是如何的一位神，你认识他的圣洁和公义，你就逃避一切和神的性情所不相配合的事情。你认识到神是怜悯的，你就不住的到神的面前接受安慰。你认识到神是无限的丰盛的，你按住他的应许，你就会不住的支取他的丰富。弟兄姊妹，是逐步逐步的将我们提到一个地步，叫神的心思能够毫无保留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人马上就会问，我们凭什么可以得到呢？凭什么可以从神那里圣灵用保罗所说的话就带我们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上面，也就是哥罗西书那个主题的信息。我们凭什么来承受神的丰富呢？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做成功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呢？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圣灵在这里怎样透过，这里是这样说，十二节，又感谢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要弟兄姊妹留意的是，你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基业是在光明的里面。这个光并不是好像中文圣经说的光明好像会发光的，实际的意思是说到我们从神所接受的基业是完全的丰丰富富、干干净净、荣荣耀耀的，是没有带住任何沾污的事情的。接着就说圣灵就带我们进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一点子上面。那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神给我们的整一个基础和目的是什么。我们感谢主，十三节说到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为什么能够发生在我们里面呢？恩典他们也很难说得明白，但是我们必须求神叫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含糊。现在哥罗西书非常清楚的打开了神的话语，经文里面神说他是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但是又不是单单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乃是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之后，就把我们搬到他爱子的国里。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救恩就是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地位。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主耶稣降生之前，天使来对约瑟说话，他怎样说呢？他说，约瑟，你一定要将玛利亚接过来，因为神要透过他来做一件大事，将来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要叫他名字叫耶稣。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也很清楚这一段的记忆，但是我们有留意到，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一点上非常，如果你去到西班牙那些国家，成为一个特别的名字，不是发生在神的儿子成为人的这个人的身上了。那个时候天使怎样向约瑟说话呢？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弟兄姊妹，什么人才有资格有百姓的呢？就是王。所以马太福音 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一早就把基督的家谱摆放在里面。不单单在那里说到那个要来的孩子是王，并且特别指出了他有一个这样的功用，他的百姓是落到很多的艰难里面，但是这个孩子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弟兄姊妹，这是说到救赎的那一方面，你注意是从罪的权势救出来，在罪恶的那个捆绑辖制里面救出来。现在哥罗西书特别给我们说到，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面，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救了出来，就搬我们到他爱子的国里，是从一个权柄的底下转到另外一个权柄，所要在那里来显出他的权柄、荣耀、尊贵和能力。我们将神的权柄、荣耀、丰富、尊贵来作为那个国的代表，你将迁到爱子的国的里面，你读出那个国的内容的实际，就是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将我们迁到爱子的尊贵、荣耀、权柄、能力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怎样来领会这件事情？我们是在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来表达，在我们信主得救之后用受浸来表达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受了浸了。受浸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办了一个手术就成为基督徒呢？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因为当你受了浸之后，教会的名册上就有你的名字了。有一些教会的团体，他们就称这个名册叫做生命册。你受了浸了，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了。你还没有受浸，你的名字就还没有在生命册上。当然这个生命册我说到的是地上的生命册，不是天上的那一个生命册。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会很多麻烦的事情了。但是我感谢赞美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受浸的见证。这个受浸的见证就在那里说出一件见证一件事情，我和主是联合起来了。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说我是和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更清楚来说，就是说我受浸是见证我和主的联合，主做了什么我就做了什么，因为我和主联合，我有什么主又承担我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做了很多事情。他除了为我们死、埋葬、复活之后之外，并且他还从神的手里面结过了一切的丰盛，结过了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留意这一点，主所有的就是这一些，主所做的就是这一些。你和主联合起来的时候，主所有的就成为你所有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但是换过来转过来，我和主联合，我的所有的主就替我承担。弟兄姊妹，你在主的面前你有什么呢？弟兄姊妹，在人的面前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除了我们的罪过和败坏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感谢主，因着和主联合，我们所有的主就替我们承担。弟兄姊妹，这好像是一个交换，事实上来说是一个交换。主将他所有的尊贵荣耀成为我们的，我们所有的败坏堕落绝望没有前途，你可以数很多人，我们这一切和主联合起来，主就完全的结过去。当我们真的知道认识受浸那个见证的意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是进到一个何等丰盛的恩典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听到走在我们前头的弟兄姊妹不断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和主的联合，主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死，主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主所有的一切就成为我们的所有，我们所有的一切也都叫主来承担。弟兄姊妹，就是主给我们看到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话是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了，一说到爱子的时候，如果你将那个爱字不放进去，他仍旧是神的儿子，并不改变他神儿子的地位和形象。但是圣灵在这里说到这件事情，就特别的说到是爱子的国。什么用什么来写明他是爱子呢？弟兄姊妹，我们记得父为他儿子做见证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记录的一次就是主耶稣受尽的时候，另外一次是在他变化山上，主耶稣变化的时候，父在天上替他儿子做见证。父怎样做见证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在约旦河边所说的。但是在变化山上是怎样说呢？父所写明的那个事实没有改变，但是加上了另外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加上什么话呢？一句什么话呢？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要听他？弟兄姊妹，哥罗西书就给我们有一个答案。我们之所以要听他，乃是因为他成就了父神的旨意，将神救赎的旨意做成功。不单单是做成功那个救赎的方法，并且将救赎的结果是做成功在失落的人的身上，成为人可以回转到神面前的那一条唯一的道路。正如希伯来书第十章所特别说到的，那里说到主的血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到施恩宝座面前。弟兄姊妹，一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律法，如同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对律法的认识，但是犹太人不太认识神的儿子承传律法的那件事情，所以神就透过希伯来书来对希伯来人说话，叫他们看见，因为主耶稣的血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坦然进到神施恩宝座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律法之下，不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到施恩宝座，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在规定的一个时间里面，只有一个犹太人能够进到施恩宝座面前，并且要有特别的安排才可以进去。那个人就是大祭司，他一年只能够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才可以一个人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宝座。当然你进到施恩宝座的那里，就可以和神面对面的见面，这是最高的荣耀。但是大祭司要怎样才可以进去呢？他绝对不可能说我需要进去就可以进去，他没有这个资格，他不可以有资格从他自己的意思来进到至圣所，他只能够按照指定的时间才可以进去，并且他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带血和带香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到东正教的教堂里面，看到他们的祭司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香炉啊，你说这样我就可以进去的，不可以，还有安排的。什么安排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大祭司的服装，我们看到这个天主教啊、东正教啊，那些什么神父啊，他们所穿的袍子，你就会看到大祭司的衣服是怎样的了。他身上的袍子已经是有很多东西了，穿上那些袍子你行路的时候也是行得很不痛快的。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京戏或者是广东大戏那些影戏的演员他们所穿的服装，可以想象一下大祭司的服装就是那样的。因为律法里面定规，当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他除了要带这个香炉和那个祭牲的血之外，他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他所穿的袍子是整个人被揭起来的。袍子的最下面有很多的铃铛， 那些铃铛在进入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一定要响起来。如果那些铃铛不响的时候有什么结果呢？神就说要马上的击杀那个大祭司。弟兄姊妹，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他虽然有资格，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玩意来的。你留意到他进到至圣所，如果不是要好像做大戏的时候那些演员要这样漫步而行的时候，那个铃铛不响的时候他们可以正面的走进去，他们不能出来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虽然有资格可以进到至圣所，但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用人的话来说，就是进去多少时间就恐惧多少时间。但是感谢神，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神的话在那里说到，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血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如果我们不熟悉旧约的条例，当我们读到这一句希伯来书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什么的感觉。我到神的面前来见神，当然是欢喜的啦，当然是坦然无惧啦。弟兄姊妹，不要这么快说话。今天我们站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果然是接受这一个祝福。但是如果你是在旧约的里面的时候，唯一有资格进到至圣所的人，一年一次有一段非常难过的时间要进到至圣所里面，你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坦然无惧的，今天我们真是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到神的面前，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神的应许也叫我们看到他的所有就成为我们的所有。神定义要做这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就是他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牵我们到爱子的国里面。如果我们稍微能够明白这一个的地步，你已经确实能够掌握住一件事，就是唯有神的儿子是我们到神面前唯一的路，唯有神的儿子是让我们进到神荣耀丰富的那一条路。在神的儿子之外，我们再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条路。我们感谢神，神在这一个地方发表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实在受到安慰。但是主的话并不停在这里，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再向前了，但是明天我们有时间向前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灵将神的儿子他所以具备这一个资格能够将人带回神的荣耀丰富里面很具体的事实是什么呢？在明天的交通里面我们就要看到这个部分。所以在哥罗西书一开始就将基督的所事和基督的所作很清楚很明白的放在我们的眼前，向我们宣告一件的事情，你们来寻找神，除了神的儿子在他之外你找不到另外的路。任何的宗教他们不是路，甚至你用你的心思来咀嚼有神的观念，这样也不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感谢主，神用他自己的爱子来做我们的路，唯一的路，因为他是唯一的路，所以在他救赎的里面所带出的结果，弟兄姊妹，就让我们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个祷告，神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其中有一个果效，能是来世让我们的主为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你留意到在神的儿子的所做的里面，点点滴滴是将我们带回到神最初在神在人的身上的目的和计划，同时是将整个的宇宙带回到神的荣耀尊贵丰富和能力的里面。所以我们读过以弗所书，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把握到在基督里的这一件事情，同时你也很清楚会掌握到时候到了，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 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一于一。神完成这件这么大的事，乃是从那些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来开始。因此我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在基督以外，我们再找不到有其他的方法能将我们带到神的光的里面。我们交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初步的来确定了基督那个超脱的地位。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和弟兄姊妹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明天我们仰望主，将我们从主耶稣所做的很具体的来领会到主耶稣的超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仍旧仰望你，透过赐人智慧启示的灵在人的里面来说话。你向我们说话，我们的灵就活。但愿你的话不住的在那里照明我们，将我们很清楚的来认识你的自己和你手所做的，将我们吸引到你自己的面光的底下，确定我们在神面前所要跟随的路，叫你的心意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也叫我们按住你的定规来进入你自己的荣美里面。敬拜和赞美都归给你。但愿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更深更深的光照和吸引，一面救我们脱离黑暗，一面又带我们进到爱子的丰富里面。我们再一次说，荣耀称赞重赞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